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11月9号，公元2001年12月24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临往美国的原中国政协委员、青海塔尔寺主持阿加仁波切抵达印南接受达赖喇嘛传法。中国政府似乎允许宗教人士入党。疆独成为中国统一的最大威胁。中国声称同潜伏在尼泊尔的毛派组织毫无牵连。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月16号离开达仁萨拉，前往印度南部西藏三大寺之一甘丹寺进行佛事活动。甘丹寺强子扎桑负责人图登朱古仁波切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透露，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离开达仁萨拉，前往印度南部三榜进行访问之后，于本月19号在印度南部西藏三大寺之一甘丹寺对强子扎桑大殿进行开光仪式。参加开光仪式的有印度卡纳塔卡邦官员、西藏流亡政府各噶伦以及三大寺高僧等。从本月21号开始至2002年元月1号之间，达赖喇嘛将在该寺传授四序部、迷宗道次地广论以及长寿观顶等。根据图登朱古仁波切的介绍，此次在印度南部西藏三大寺之一甘丹寺里接受达赖喇嘛传法的身属信众达12000多，法会期间的秩序稳定，身属都严格遵循法会的制度。三大寺以及移居美国的阿加仁波切等上百名著名西藏高僧汇聚在甘丹寺参加达赖喇嘛的传法会。阿加仁波切系格鲁派青海塔尔寺主持，中国政协委员、青海省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副主席、青海省佛教协会主席、中国青年协会副主席、青海省青年协会主席等。他于1998年背叛中国政府流亡美国。2000年3月16号，他在美国洛杉矶召开的国际宗教自由协会组织的有关中国宗教自由研讨会上发表了离开西藏以来的第一次新闻声明时，强烈声讨了50年来中国政府在西藏是如何的镇压宗教，使他感到惊恐万分。仅在安多的600多座寺院是如何被摧毁，到处是如何的饥饿、灾荒和死亡，以及在强权下他必须指责和攻击达赖喇嘛和宗教，为了摆脱一直陷于中国统治下的人身之土不得已而流亡国外的全部过程，都一一在美国洛杉矶做了阐述。阿加仁波切自逃离西藏流亡美国以来，是首次在印度南部参加达赖喇嘛传法活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在印度南部西藏三大寺之一甘丹寺的佛事活动后，将前往菩提迦叶进行金刚石龙观顶法会，届时阿加仁波切也参加。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政府似乎允许宗教界人士入党，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江泽民提出资本家可以入党，那么宗教界人士可否入党？在今年的圣诞节前夕，中共内部正就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焦点是重新审视宗教对于社会稳定的建设性作用。据透露，在即将举行的中共16大上，吸收宗教界人士入中共将会成为江泽民报告的一项重要内容。 被称为中共理论家的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潘岳近日在内地报章撰文，鼓吹宗教文化有助于重建中国的道德信仰体系，符合江泽民的以德治国理念。潘岳的文章被视为中共即将加快政治改革、放宽思想控制的重要信号。外交界与宗教界人士形容此次会议意义重大，是江泽民试图调整宗教政策的重要一步。政治分析人士认为，文化大革命后，中国传统文化几乎丧失遗迹，共产主义信仰也随之破产，出现了信仰真空与道德沦亡，法轮功、中共趁虚高速发展，对中共政权构成严重威胁。在此背景之下，中共领导层重新思考包括宗教在内的传统文化价值。去年九月，江泽民在故乡扬州接见法国总统希拉克之后，拜祭祖坟，开创了中共第三代领导人的祭祖先河。周隆基也非常重视宗教对于维系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月前，周隆基前往重庆市大足县参观佛教石刻，因太过专注，以致超过了预定时间。当时陪同其参观的人士透露，令周隆基流连忘返的是大足石刻将佛教教义融合于儒家忠孝道德，宣扬中国传统文化。
本月21号出版的《凤华园周刊》发表署名兜人的文章，称疆独是亲西方恐怖组织，认为即使塔利班垮台，疆独恐怖运动也很难压其西骨。该文章中指出，中国新疆的疆独组织接受塔利班的援助和培训，尽人皆知。早有报道，美国官员称新疆维吾尔族人参加塔利班，美国国防部长赖姆斯菲尔德也在电视上公开说塔利班外籍战士中有中国人，也指疆独分子。而中国也不否认有疆独参加塔利班军队。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还指出，疆独恐怖势力已经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的组成部分，北京愿意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打击包括疆独势力在内的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911之前，疆独得到塔利班的援助，成为对中国统一的巨大威胁。911以后，美国与塔利班兵刀相见，在美国活动的疆独、藏独为了适应形势发展，大多颇有收敛。但是一旦阿富汗战争告一段落，疆独运动是否仍然会保持目前的低调，实在大有疑问。早在1992年12月，疆独在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的资助下，在北约成员国土耳其第一大臣伊斯坦布尔召开的东土厥斯坦民族代表大会，来自中亚、美、澳、德、瑞士、巴国、沙特、土耳其等国几十个疆独组织的领导人参加了大会。该文章中指出，次年四月，美国、德国、法国、巴国、沙特及中亚等十几个国家的维吾尔族代表再次在土耳其举行了东土厥斯坦会议，宣布建立流亡政府，还任命政府首脑，发表独立宣言，并呼吁联合国、国际人权组织和伊斯兰组织向北京施压，还扬言将联合名誉组织、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等进行联合行动。最近，外来媒体报道说，中国政府声称同潜伏在尼泊尔的毛派组织毫无牵连。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美联社消息，中国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大使吴重阳在一次新闻声明中透露， 中国同驻尼泊尔的毛派恐怖主义分子没有任何关系，也不给予任何支持，并表示中国政府一直反对危害国际社会的恐怖主义行为。近来尼瓦政府严厉采取打击毛派组织进行的恐怖主义活动，因此毛派组织成员将有可能潜逃到领土西藏的各个边境关卡。对此中国驻尼泊尔大使表示，如果他们潜逃到西藏，将不给予任何庇护权，也不接受他们作为难民进入西藏境地。尼泊尔毛派组织是从1996年开始多次进行有计划的恐怖主义活动，先后残杀了2200多人。今年七月，毛派组织试图同尼泊尔政府和解，再遭拒绝后又杀害了许多治安人员。对此尼泊尔政府立刻采取紧急措施，发派国家军队来严厉打击这些毛派恐怖主义分子。上月有2名声称是毛派组织的成员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乔拉克境内由藏人开设的白马高布谦地毯公司里安装炸弹，炸毁了该公司的大量财物，并当场炸死2名职员。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米德拉为您播送的宋黎明原著的《从平17条协议》。
北京在一切向前看的口号感召下，很可能忘记了历史，也忘记了17条协议的内容，否则就不能解释他何以一本正经地抛出相互矛盾而且远离17条协议的5条方针，同时又义无反顾地拒绝了与17条协议大同小异的斯特拉斯堡讲话。虽然他对西藏的和平解放以及17条协议的签署不时地庆祝一番，对17条协议患有健忘症的不只是北京，达兰萨拉可能也不例外。他在拒绝5条方针时强调，解决西藏问题并不只涉及达赖喇嘛的个人地位，但似乎没有争辩1959年前或在17条协议中达赖喇嘛的地位究竟是什么。他也曾提出在西藏实施一国两制，但并未引经据典的说明在17条协议中已经有这方面的有关规定。更重要的是，达仁萨拉虽然在1959年公开撕毁了17条协议，但斯特拉斯堡讲话却表明他不知不觉地接近了其基本立场。如果达赖喇嘛真的敌视而北京亦真的青睐17条协议，那么前者提出而后者拒绝斯特拉斯堡讲话就显得莫名其妙。唯一可能解释的是他们都忘记了17条协议的具体内容。因此我们不妨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达仁萨拉提出的回到17条协议，或者呢以他为基础进行谈判，北京还会断然拒绝吗？或者如果北京提出同样的要求，达仁萨拉会欣然接受吗？换言之，17条协议可以构成双方达成新的历史性妥协的一个有效的谈判基础吗？这种假设也许并非异想天开或痴人说梦。依笔者之见，无论对于达兰萨拉还是对于北京，回到17条协议都是利大于弊的明智之举。对于达兰萨拉而言，如果在1951年他接受17条协议是有所失，那么现在回到17条协议则是有所得。当初他同意接受17条协议是为了不让西藏遭受彻底的破坏，而现在回到17条协议同样有益于造福西藏人民。
以上听到的是宋黎明原著的《从平17条协议》，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 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